我太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捍卫婚姻殿堂，
就从沟通起航。
您好，我是张大卫。
您好，我是徐小凡。
邀请朋友们来到我们今天要和您谈一谈夫妻之间的沟通，要稍安勿躁，进入我们
恋爱季节。
小凡妹妹好，
大卫哥哥好，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这许多夫妇啊，在面临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其实真的会急着找特效药啊，却没有考虑到彼此真正的担忧哦。
那了解配偶的看法，依循处理问题的步骤，那夫妻才能够同心同步面对和讨论问题，那解决之道就会在过程当中逐渐的浮现出来了。
是啊，那每一对夫妇之间呢，总是存在着一些问题。那我们遇过啊，最幸福最快乐的夫妻啊，多年来仍然在重要的议题上啊，他们还是会有一些挣扎的。
嗯，那我们要强调这个观念，是希望夫妻能够调整彼此的期待，更加的符合现实。那有许多的夫妻认为，如果他们是有些问题没有很快的得到解决，那他们的婚姻就一定是出了问题。
那这种想法啊，对两个人关系非常具有杀伤力，因为夫妻的婚姻不幸或者是离婚，不在于有问题存在，而是在于一方或者是双方认为，那因为还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婚姻关系一定发生了严重的状况，其实这是不对的哦。
嗯，那我们要提出一个简单又明确的方法来帮助你们可以解决问题。那大多数的夫妻在充分的讨论手边的问题，并且了解彼此的观点之前，都会贸然的尝试解决问题。
那其实啊，维持彼此之间的尊重和连结，还有了解对方，那比解决所有生活中的问题是更重要。那而且啊，许多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案，往往只是更充分的去了解对方啊。
那我们在最近的节目中介绍的解决问题的模式呢，不只是适用于婚姻中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那这是有关于美国的前布希政府还有苏联首相戈巴契夫高峰会议的故事。
那在会议的第一个部分啊，他们两位元首啊，不急于解决问题，而是双方针对三个主要的议题发表各自的观点，例如裁减军备、人权的问题。那双方的首要任务是充分了解对方的观点之后呢，才进入解决问题的步骤啊。
那后来呢，这场的高峰会议被视为是画下冷战时代的句号。
是的，那我们再把议题呢转到夫妻的关系上面，我们来看看三项重要的一个假设。那在说明有效的解决常见婚姻问题的步骤之前呢，先仔细的探究一下我们要说的三项假设，每一项都有研究的一个支持哦。
那第一就是所有的夫妻都会面临一些问题。
第二就是解决问题效率最高的夫妇都是以团队的方式达成的。
那第三就是许多的夫妻急着要找特效药，但是却没有考虑彼此真正的担忧，反而无法解决存在已久的问题。
是的，那当然呢，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问题。那虽然夫妻之间的问题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但是所有的夫妇都会遇到问题的。
那有些问题呢，可能会持续较久的时间，例如双方的个性的不同，会导致夫妻之间经常出现摩擦。那或许你们其中的一位是比较爱整洁，那生活规律，那另外一位呢，则是比较散漫无章。
那或者其中一方非常害羞，而另外一方却是众人目光的焦点。那这种差异啊，起初往往是彼此吸引的原因，但也可能在经历了实际生活之后，成为了冲突的根源呢。
那这一类的问题通常不会随着时间而消逝，而在幸福的婚姻中常见的改变是夫妻间发展出接纳彼此差异的能力。
是的， 那相对于这些不容易改变的问题呢，另一些问题就显得非常明确，也需要实际的答案。那假设啊，现在是七月，那你们刚搬了新家，两个人争论应该让小孩就读巷口的学校，还是几公里之外的一所私立明星学校，那这啊，就是一个需要立刻做决定的问题。那当你们两个人需要多一些结构性而有效的讨论问题的时候呢，那我们很多的观点呢，就非常适合处理这一类的情况哦。
那你们所争论的问题会随着所处的生活阶段、工作的形态、还有居住的地点等等而改变。那举个例子来说，那有许多的军人家庭，他们面临许多棘手的问题，譬如未来几年会住在哪里，调度的问题可能使一方要离家几个月，那有时候要参与危险性极高的任务，经常性的搬家或是外派，会让夫妻在许多的方面都感到紧张，到底谁是一家之主，小孩子应该听谁的，该谁付账单，要冒出轨的风险等等。
那根据一项研究调查发现呢，已订婚的情侣大多表示嫉妒与姻亲关系是他们之间主要的问题，这些议题反映了夫妻关系初期的首要任务，那就是与其他人划清界限呐。
那新婚的头一年，夫妻反映了其他重要的问题，像是沟通还有性生活，那这些都是有关互动的议题。那无论结婚多久，积蓄有多少，金钱管理都是许多夫妻面临的头号问题。那可见金钱问题是夫妻冲突的火药库。
降下你生命，成全你旨意，让你的同在降临，你释放我心，赐给我生命，让你的同在降临。
降下你生命，
降下你生命，成全你旨意，让你的同在降临。
你释放我心，
你释放我心，赐给全充满彻底，改变我心来更新我，因你恩典和怜悯，让基督的爱环绕我，使我更亲近你，让你的存在降临，让出生命无比的能力完全充满释放我心，释放我
亲爱的朋友们，在歌曲之前我们说到了夫妻之间呢、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问题。那有时候啊，金钱问题真的是夫妻冲突的火药库啊。
那另外在一个相关的研究里面，我们也发现在首次婚姻里，夫妻最大的冲突开始于金钱和子女教养的问题。那其他例如家务的分工、共享的时间、姻亲关系、嫉妒、酗酒还有吸毒等的议题呢，则很少的提到。
那至于再婚的夫妇，他们的次序呢则刚好相反，那就是子女教养是他们主要的引爆点，其次才是金钱的问题啊。
那因此，如果你们是正处于第二次的婚姻中，很容易因为处理重组家庭的复杂的关系而起冲突。
那此外呢，还有一个研究也指出，那些子女离家处于空巢期的夫妻啊，最容易发生争执的部分包括沟通、冲突、性生活等议题啊。
那无论您是处理任何的问题，都会面临一个抉择，就是营造团队的气氛和配偶一起解决问题，或是将矛头指向对方。那无论问题的轻重，都会有这两种选择。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个例子，这对夫妇小杰和丽莎呢，他们是一对啊没有满30岁的新婚夫妇。那如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些对话所显示的，他们两个努力经营团队的一种默契是什么情况呢？
那丽莎呢，她是医院小儿科的护士。那小杰最近因为公司被并购被裁员而失业，但是他有信心在短期内是可以再找到工作。那他们正在讨论当丽莎去医院上班的时候应该如何的喂养他们的新生儿。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他们的对话。
我最担心的是喂母乳的问题。
哎，什么意思啊？你在家的时候可以直接喂他呀，你值班的时候，那我可以在家用奶瓶喂他，不是也可以吗？
不是啊，这不太可能，因为我在医院的时候会胀奶胀得很难受，你知道吗？不论他有没有喝奶，我都会分泌母乳的。
嗯，老婆，哎，我还真的不晓得那是个问题。那你的意思是说，你没有办法在上班的时候不喂他咯？
对啊，因为母乳会溢出来。
哎呦天哪，如果有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呢？
那要不就直接喂他，否则那就要先挤奶了。
哎呀，到底怎么样对你比较方便呢？我都可以帮忙啊。
你觉得你能不能够在午餐的时间带他来医院呢？如果他吸得够多的话，那应该可以帮助我撑过一天，其他时间你用奶瓶喂他就好了。
嗯，这也是好方法，没问题啊，我很乐意在中午的时候呢带小宝宝过去，反正呢我现在还没上班呢。
那你就帮了我一个大忙了，那我也可以在工作的时间看看他，那我们这个星期就先试试看吧。
那亲爱的朋友们，您注意到了小杰和丽莎之间自然流露出的尊重还有合作的感觉了吗？这是他们所学会面对各样问题的方法，那问题成为使他们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机会哦。
那我们再来看这接下来的夫妇呢，珊珊和李克，他们之间的讨论的气氛就跟小杰和丽莎是完全的相反。
是的，这珊珊呢，她自己经营了一家干洗店，而她的老公李克呢，则是房地产的中介业。他们两个呢，有两位上中学的孩子。那李克和珊珊呢，他们反复的就为家事争吵，情况通常是接下来这种情形啊。
我们要努力让家里看起来整齐一点，大部分时间都是一团糟，待在家里啊，真让人沮丧。
哎，老婆，那是你的责任呢。我在外头的时间比你长得多嘞，你知道我根本没时间维持家里的整洁，本来就是你的责任嘛。
谁说的？家里要做的事情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你忘了我也要工作吗？而且你从来都不会随手把东西就收拾好。
喂，老婆。如果你能够多赚点钱的话，我就能够多花点时间在家，你知道吗？你花太多时间看电视了，你应该更妥善地运用你的时间呢。
那我也需要一些休息的时间，但这不是重点，我的工作跟你一样忙碌，你需要多做一些你要做的部分。
哼，我才不会因为你浪费了自己的时间，我呢就放弃了我自己空闲的机会啊。
那这个讨论唯一的结果就是让珊珊呢是更加的灰心，而她的先生也恼怒妻子没事又提到这个问题。
他们之间的确缺乏了团队意识，那就是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李克不愿意扮演任何的角色。他认为珊珊企图剥夺他的时间，而不愿意用团队合作的角度试着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啊。
那同样的，珊珊也视李克为问题，而不是和他一起解决问题的队友。
是啊，那朋友们啊，我们真的太常将配偶当成需要征服的敌人了。因此啊，当问题来临的时候，就要啊和对方啊拼了啊，一较高下，往往就搞得两败俱伤啊。
那其实你们不需要再陷入这种恶性的循环，牺牲对方来换取获胜，你可以决定采取团队的态度。
是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跟您谈的这个议题就是团结就是力量。那有一项研究呢，就是针对夫妻转变成为父母时的团队合作。那无论这夫妻有没有小孩，团队合作都是非常的重要。
团队合作的精神，那就是夫妻之间感受到并且表现出彼此协调、承诺、同步，这是婚姻调适的一个基石哦。
那在高压力的环境之下，那例如是讨论一些非常敏感的话题时，还坚持看重团队的思想和行动呢，是一个非常大的赌注。
那但是对于丈夫和妻子来说，团队的意义啊不太一样。那我们也发现，那些在团队合作上得分比较高的夫妻，在一般婚姻满意度、承诺、能够积极解决问题的信心，还有沟通品质上啊，也同样得到了比较高的分数哦。
那在另一项有关夫妻间团队合作的研究呢，也显示女性对于特定的近期内发生彼此支持的事件呢，反应是比较正面，相对来说男性呢，则是较受一般性过去在关系中的相互的支持呢是所影响。
是的，那同样的，那在另外一个研究中也发现呢，男性和女性的婚姻满意度都和感觉是否像一个团队是有关系的。那但是对女性来说呢，婚姻满意度也和实际发生的团队互动行为是有关系的。那比如说啊，当一位做丈夫的帮他的妻子去做一些平常他不会动手去做的家事，
又或者呢是说声谢谢来表达对妻子努力的肯定，
那这些啊都呈现出坐而言与起而行之间的差别哦。
那此外呢，身为团队的一员的意思就是对于那些你们已经同意去做的事情是能够坚持到底。那你有没有脚踏实地的去做了呢？或者只是光说不练？
确实是这样的。此外呢，我们也不要急于去解决问题。那许多出于好意的努力会失败，那就是因为夫妻没有花足够的时间了解彼此的挂虑，尤其是当有一方对某件事情感到烦恼的时候哦。
那最常发生的情况就是我们想要解决一些问题，那但是结果让配偶呢是觉得更加的烦恼。
那如果你们正决定要去看哪一部电影，得到解答并非呀是急迫的事儿啊，那么接下来可能要忍受看一部无聊的大烂片哦。
那因此呢，假如你们是在决定某些更加重大的事情，例如该如何的教养孩子，或是如何的分配家事，要先花时间弄清楚对方的看法，那然后呢，再判断你们的解答合不合理是非常的重要。
是的，那朋友们，我们可以再看看另外一个议题，就是说男人是不是真的比较想解决问题呢？那其实啊，很多的男性啊就告诉我们，当他们接收到妻子所提出的问题的时候，往往觉得是无计可施，感到无助，因而导致他们的撤退啊。
那像这样的情节呢会不断的上演，因为女性通常会不断的提出许多应该要好好讨论的问题，但是这并不表示女性心目中最大的目标那一定是解决问题。
是啊，那当大家呢问到妻子最期待什么的时候啊，其实他们的回答很简单，
我要丈夫听我说而不是帮我解决问题。
是啊，那并不是只有男性想要解决问题，那当然我们是处在一个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社会里，那解决问题的高手会得到赞美，那但是男性和女性同样面临解决问题的致命伤，那就是当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就会感觉到无助和绝望了。
那我们最好呢是能够抗拒这种强烈解决问题的欲望，并且学习像朋友一样聆听到底是什么事情在困扰着你的配偶。
是的，那朋友们呢，那有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要在下次的节目当中继续的和您谈。那最近跟您谈到的依然是捍卫婚姻殿堂，
就从沟通起航，
张大卫、
徐小凡，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拜拜。
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幸福家庭练习曲。
有一个好玩的事情，伯君一笑，老公苟存法则。第一就是不要跟老婆谈具有争议性的话题，第二就是要是有争论尽可能不要有结论，第三就是如果逼得非要有结论不可，则一定以老婆的结论为结论啊。当然不是要我们男人都这么狗腿了哈，但是还有另外一个老公闭嘴定律，当老婆对的时候绝对闭嘴不说他不对，第二是老婆不对的时候先看他的脸色对不对，第三 不管它对不对，你说的反正都不对。好，当然了，我相信两个人是平等的，而且要互相尊重的。对跟不对，有些时候真的不是那么重要。特别是我相信有很多人非常的理性，每次在婚姻当中都要争个你死我活。我更相信人内心深处对爱的需要更加重要。我跟我太太在冲突当中，我们慢慢学习会了如何能够缓一步慢一下，让两个人的情绪都能够渐渐平缓下来以后，再来谈大家内心真实的感受。我讲的是感受哦，不是真正对或错，把那真实的感受说明出来，你会发现另外一半他更愿意体谅你。这就是我跟我太太相处的秘诀。我是中原大学的老师曾阳晴。
幸福家庭值得努力，让爱永不止息。
生命是我在患难之中喜乐与感